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再一次有机会一起可以来学习模范工人，模范工人这个题目。我们用的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我们把它念过一遍。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保罗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他教导我们一个做神工人的人，就是一个人重生得救以后，他离弃了偶像，归向了真神，他就是有责任做一个侍奉服侍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的人。一个服侍神的人，当然就是神的工人，就是主的仆人，就是神家里面的一个奴隶。在旧约圣经里面，做祭司的是要把献祭带到神的面前，也要把神的话语教导神的百姓。新约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都有责任借着祷告把弟兄姊妹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也都有责任借着传讲神的话把神的恩典带到弟兄姊妹的中间。一个人要做神的工人，一个人要牧养神家里面的孩子们，因为在彼得的书信里面告诉我们，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那个年长的就是哥哥，也就是前面说你们中间做长老的要牧养神的群羊，那个长老就是哥哥。所以在圣经的教导里面，一个做属灵哥哥的人就有责任牧养在你们中间年龄比你小的弟兄姐妹。因着我们要做神的工人，保罗就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有三方面的角色需要来学习的。第一方面我们需要学习的，乃是做一个忠心的管家。一个人要做忠心的管家，他必须 先认清楚自己的身份，他必须用弟兄的身份去对待其他的弟兄姐妹，他不能够高高在上的教训指使别的弟兄姐妹。一个做管家的人，他必须有一个态度，就是无论多艰难，无论多危险，他都要求神给他勇气，忠心的传讲神的话。一个做神忠心管家的人，他所传讲的内容必须是没有错误的，必须是根据全本圣经的启示。他所传讲的这个人必须是没有污秽的，他的良心和道德是要经得起考验的。一个无愧的工人，他在侍奉主的道路上，他必须在神的面前是不用诡诈的，他不能够像用鱼饵一样的想骗，想吸引别人来听神的话，他必须信得过神自己的话是有能力的。一个做忠心管家的人，他要经得起考验。一个做忠心管家的人，他要对着神的福音，神所托给他全副的启示要负责任，所以他必须照样讲，他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思讲，他要根据圣经的启示来讲。一个做忠心管家的人，他不能够讨人的喜悦，他要讨神的喜悦。一个人要做神的工人，不但要学习做管家，一个人要做神的工人，还需要学习像一个温柔的母亲。一个做母亲的人，他必须没有用，不要用谄媚的话，他不能够说一些好听的话，想从别人那里得什么好处。一个做母亲的，绝对不能够从儿女的身上有什么贪心，希望得着什么好处的。一个做母亲的，他必须不求自己的荣耀，对他来讲最重要的是要求他儿女的益处，这才是一个好母亲。然后我们接着来看，一个做母亲的还要学什么呢？这在第七节，在原文里面第七节是这样子开始的：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做基督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这一句话其实相当的不容易来解释。最大的难处就是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这个我们是指谁？根据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和第二章来看，应该是指保罗、希拉和提摩太。难道希拉跟提摩太也都成为基督的使徒吗？我们知道，根据新约圣经的教导，使徒这个字有两层的意义。狭义的意义乃是指着那一些被耶稣基督亲自呼召拣选代表他的那十二位使徒，加上保罗一位。新约圣经中另外有一个使徒的意义是指的广义的使徒，他的意思乃是指着凡是被奉差遣的人都叫做使徒。可是这里的难处在哪里呢？这里明明说是基督的使徒，换一句话说是基督亲自差遣的，那这里就比较困难。圣经学者对着这一段的圣经有很多不同的争论。那我去看了很多他们的写作，我个人比较能够接受的说法乃是说，保罗在这里所使用基督使徒，他所代表的意义乃是将他的同工们纳入他 做使徒的侍奉之中。因为事实上，保罗的同工，他们是有份于保罗在做使徒的侍奉上这件事情。我们不要觉得奇怪，保罗有的时候这样的使用使徒。保罗用使徒不像路加用使徒那么严谨。保罗有的时候，譬如在哥林多前书15章7节、加拉太书1章19节那里，他都把主的弟兄雅各好像也列在众使徒之中，甚至于在罗马书16章7节里面，他把安多尼古和尤尼西也算在使徒的里面。基本上保罗的思想里面，就是如果一些同工他们跟使徒在一起配搭，他们是有份于使徒的侍奉，并不表示他们就是使徒中那个狭义基督使徒的一份子。保罗在说，我们做基督使徒的，虽然可以叫人尊重，这个叫人尊重这几个字，在原文的意思乃是可以有权利要求人。所以有的圣经版本就把它翻作可以成为别人的累赘或者别人的负担。这是为什么有的英文版本的圣经，他们的翻译就翻译作，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在财务上要求别人的供应，因此可以成为别人的负担。那这样的翻译跟保罗在其他的书信中提到做主公的人是有权利享受其财务上弟兄姊妹给他的帮助，这个没有冲突的。当然我们都知道保罗自己是从来没有用过这样的权利。我们如果读哥林多后书9章那里，我们就很清楚的看到保罗是在那边很清楚的说他是有权利，但是他不用的。这也是跟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0章7节那里的教训相符合的，一个做工的人得工价是应该的，牛在场上踹谷，他就吃这个场上的谷是应该的，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在这一节的圣经里面，这样的翻译是值得斟酌的。这是为什么中文和合本的翻译就把它翻作有权利可以叫人尊重，因为根据上下文来看，这里似乎保罗没有提到关于金钱上面的问题，而何况到了第9节的时候，保罗还特别提到了供给上面的事情。所以我们觉得和合本的这个翻译翻作尊重，比要翻作接受财务上的帮助更合乎上下文的意思。那当然我们读这段圣经千万不要误会保罗的意思，千万不要以为保罗认为使徒比一般的弟兄姐妹更值得尊重，因为这样的想法跟保罗在所有其他书信里面的教导是不相符合的。那么保罗在这里讲的我们做基督使徒的可以接受可以叫人尊重，什么是意思是什么呢？他这里所强调的乃是因为做使徒的人他们从神那里接受了神的托付，因着这个托付他们有一个职分，而人对着那个职分是应该要有一定程度的尊重。我们必须学会分开对着一个人的尊重以及对着这个人在这个职位上的尊重。譬如说一个国家的总统，他可以很没有道德，他可以非常的愚蠢，做了许多很笨的事，我们对着这个人我们可以完全不尊重，但是我们对着他做总统的职分却必须加以尊重。 譬如说，在美国大部分的警察都是又高又大的，你看着他就会害怕，他叫你停你最好乖乖的停，否则他那个警棍拿出来一棍子就把你打昏。可是我有一次在美国碰到一个小警察，又矮又瘦又小，还是个小女生。这个警察说句实在话，如果跟他打架，他可能不是我的对手，可是他叫我停车我乖乖停车，他叫我干什么就乖乖干什么。为什么？因为他是警察。如果他明天把这身警察的衣服脱下来，我绝对不会听他的话。我们必须学会尊重人的职分，我们必须明白人跟职分有的时候是需要分开的。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虽然可以接受人的尊重，因为我们是使徒，但是我们在你们中间却是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神对着做管家的角色，他所要求最重要的是忠心，可是对着一个做母亲来讲，最重要的是温柔。温柔这个字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不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字。今天你很少看到一个人说，我最大的优点就是我很温柔，你没有听过这样的事。就是今天一个教会要找牧师，这些来申请做牧师的人，他们的履历表上，我可以给你保证，没有一个人会说我很温柔，所以我应该来做你们教会的牧师，没有的。因为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温柔是没有力量，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温柔是没有出息的人。但是弟兄姐妹，一个做神工人的人，他必须存心温柔，不是不得已的温柔，是存心温柔。因为我们的主就是一位温柔的主，主耶稣自己的教导也是要教导我们温柔。如果我们还记得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在马太福音21章第5节那里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们这里是温柔的。我们今天要问，我们来到人的面前温柔不温柔？圣经里面对着温柔的教训很多。雅各书3章4节那里讲到一个人要有智慧，要有温柔。提摩太后书2章24节讲说，主的仆人不可矜正，只要温温和和的，那是温柔。温柔，主耶稣在地上他自己真温柔，不只是他说的话温柔，不只是他说他是柔和谦卑，你看主耶稣在地上的表现很温柔。多少犹太人里面的律法师去试探主，主知不知道这些人来试探他？知道。但是哪一次你看到这些人试探主的时候主大大的发脾气？没有看见过。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下面的人嘲笑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下来给我们看，你下来我们就信了。我们的主一句话都没有回答，你看他温柔不温柔？彼得3次不认主，还要吹牛说我要与你同死。我们的主在彼得3次不认主之后，不是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乃是温柔地看着他。这温柔的一看，把彼得的心挽回了过来，所以彼得才会出去哭。如果我们还记得主耶稣给门徒洗脚的故事，我们就应该记得主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回到父神的时候到了，主耶稣知道神已经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他，然而他站起来脱去了外衣， 束上了腰带，拿起了盆子给门徒洗脚。这叫温柔。为什么一个人可以温柔呢？因为温柔的人是有能力的人。温柔不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人，温柔乃是极大的能力却受到爱的管制，这叫做温柔。这才是真正的温柔，纯心温柔，不是没有能力的温柔。其实真正的温柔能够带下非常大的改变。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告诉我们说，温柔的人是有福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要有温柔敬畏的心来跟人家讲我们盼望的缘由。温柔，一个做母亲的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温柔。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群弟兄姊妹在一起讲温柔这个题目，我发了讲义下去，好几位弟兄看到那个讲义的题目就把我的讲义放在旁边。我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他们心里在想，这是给我们家老婆看的，大男人哪里要温柔。可是弟兄姊妹，我们一个侍奉主的人如果没有学会像母亲对待小孩子那样子的温柔，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真正的把弟兄姊妹完全的带到神的面前去。其实温柔这个字，它的字根是跟婴孩非常的接近。所以一个母亲啊，她要怎么样的温柔呢？她就是像带婴孩那样子的温柔。温柔基本上是跟忍耐连在一起的，因为没有忍耐，没有一个人可以温柔的起来。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母亲这个字也很特别，这个字原文真正准确的翻译其中的一个意思应该是奶妈、乳娘、保姆，但是根据上下文，因为说是自己的孩子，所以我们一般的圣经都翻作母亲。乳养孩子这个字在新约圣经中另外出现过一次，在以弗所书5:29，那里翻作顾惜。一个做主工人的人，一个侍奉主的人，我们对待神的儿女有的时候就要像母亲对待小婴孩一样那么的温柔，而且我们要顾惜他们，我们要体贴他们的软弱。如果我们对待弟兄姐妹温柔的像人们看到母亲对待他婴孩一样，你就知道我们才是一个真正侍奉主的人。你知道只有温柔的人呢，别人才会把他真正的难处带到你的面前。你看家里一个小孩子受了伤，摔跤了，哭了，他会去找爸爸还是找妈妈呢？就根据平常哪一个人对他比较温柔，哪一个对他比较温柔，他就跑到哪一个的面前去哭。今天一个人要服侍主，我们必须像母亲一样奴养自己的孩子，我们必须纯心温柔。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温柔的态度，弟兄姊妹受到了伤害，弟兄姊妹里面有很多的痛苦难受，他不会告诉我们的，他不会跟我们一起哭泣，他不会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来帮助他，我们也没有办法把我们从主那里所领受的好的东西来喂养他。一个工人要学会温柔， 要温柔就要忍耐。而这里他用的原文的这个时态也很有意思，这个时态是表示一直如此，忍耐一段小段的时间不是太难，要一直的忍耐下去，这个需要极大的爱心。一个母亲半夜2点钟、3点钟，孩子哭孩子闹，还能够一直有耐心的照顾他、安慰他、帮助他，这个如果没有爱是做不到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工人在神子民的中间需要存心温柔，温柔到什么地步呢？好像一个母亲在乳养自己的孩子一样。当我们学着用这样的态度去对待弟兄姊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弟兄姐妹就会在神的恩典中一天一天的长大。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告诉我们做主的工人不只是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还要做一个温柔的母亲。我们向你承认，我们太多的时候不温柔，我们不懂得什么叫温柔，我们不体贴别人的痛苦和软弱。我们求你赦免我们，我们更求你把一颗忍耐、爱心和温柔放在我们里面。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等耶和华的山，等下